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拎了她回家的那个是你。
好，欢迎来到 The Side Project， 我是 Aria。 对不起，我的粤语就只能说到这里了，而且我的发音基本上都还给了我的老师。之所以要用这样的开场白，是因为我这一集想聊一下香港流行乐，而且还是以非粤语母语者的身份。其实我最早在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听过 Twins 的歌，但我当时不是很喜欢，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我听不懂他们在唱什么，所以我觉得这给我理解歌词还有理解歌曲本身的背景带来很大的障碍。但到了高中的时候呢，我又因为喜欢方大同，莫名其妙的接近了他其实所属的香港流行乐坛，虽然他是唯一一个唱国语的人。在了解了之后，我就开始听了更多像张敬轩啊、杨千嬅、陈奕迅他们的歌。虽然我到现在听的歌也算不上太多，对香港乐坛的了解也到不了如数家珍的程度，但我很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和朋友们聊港乐的歌词以及他歌词中的意象，还有不同作词人的风格。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请到了和我一样都是非粤语母语者，但是又很喜欢香港流行乐的朋友，我们将会从不同的角度来聊一下港乐文化。这一集呢，我们的重点是爱情，在每一段主题中我们提到的歌还有其他的作品，我都会写在节目笔记中供大家参考。
这间餐厅，这只水杯，你会不会用过？
命运就放在桌上，地球已精算。
这一期要和我来聊天的两位朋友，我们其实都因为港乐进一步的拉近过关系。我和 Lydia 是在中大读 Master 时的同学，我一直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从图书馆出来结伴回家，本来应该是要下山坐校巴然后再坐地铁，但我们从图书馆后面的一个出口离开了学校，沿着吐露港公路一直走到了大埔墟。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话题，然后港乐是其中之一。我记得他当时给我推荐了容祖儿的《搜神记》，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是在学校进学员讨论小组作业，当时不知道也是谁提起了港乐，我们就开始聊歌词，一直没有停下来。我和另一位嘉宾黎将是大学同学，但我不记得我们最初是怎么开始聊起港乐的了。我们总是会互相分享一些比较喜欢的歌，大概就在一个月之前他给我推荐了一首周慧敏的老歌，然后我又给他推荐了蓝玉邦，然后我们又一起发现了关淑怡，这其实是我们两个的秘密宝藏。但其实我们两个都没有很认真的关于港乐就讨论过，所以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一个和他们两位再好好聊一下港乐的一个契机。比较巧的是我们三个其实都不是粤语母语者，但却莫名的被港乐所吸引。我的故事先讲到这里，我想请他们来各自讲一下他们和港乐的故事。那么作为非粤语母语者的你们当时是怎么接触并且喜欢上港乐的？Lydia 你先说吧。
我是 Lydia。 我其实喜欢港乐还蛮突然的一个契机，就是在我中考之后不是大家都会很闲嘛，然后没有事情做，然后呢那时候我就说哎，要我看看电影，然后就看了那个霸王别姬，因为就是很多人都在传这个电影好看，然后看了之后我就整个人都是吃饭都是在抖的那种状态，全身哭到尾，然后呢就喜欢上了哥哥嘛，然后觉得哎，哥哥他其实他是一个香港人嘛，然后我就开始看他其他的电影，包括说看粤语原声的这些，包括《倩女幽魂》《胭脂扣》，然后还有像《阿飞正传》这种的，就是看完之后觉得哎，这个人好神奇啊，就感觉他每一部电影怎么都这么吸引我，然后觉得好心动那种，然后就开始听他的歌。最开始听的都是那种非常大众化的，类似于《大爱已成往事》是国语歌，然后之后开始看什么类似于《风继续吹》，然后追，然后就是一些非常大众化的，比像我这种歌， 然后后面慢慢的就开始把他每一张专辑都录下来，再听 一首一首的去听，然后以及说把他的演唱会，包括热情演唱会、跨越九七演唱会都开始一个去听下来，然后发现啊，其实他真的不是《霸王别姬》里的那个陈蝶衣，其实他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然后他其实整个人的人设是非常就是非常吸引我，他本人就吸引我，然后他每一个角色也吸引我，他每一首歌，包括说他每一个粤语发音，他的每一个歌词都非常的就是打动我嘛。然后从哥哥开始，我就发现就他的歌就是那么多，然后听完之后其实我可能听了有两三年三四年，每天都是单曲循环，每一首歌可能循环一两天这样的。然后后面就发现哎，我的曲库是不是应该扩充一下，我应该就是把一些很优质的粤语歌也开始听起来，所以就是从哥哥开始扩散到了整个粤语圈，包括说知道更多的歌手，就比如像陈奕迅啊，然后张敬轩啊，像杨千嬅啊这种的，就是比较新生代的，以及老一点的像那个林子祥啊，或者是什么叶倩文啊，就是那一代的，然后像梅姐也是一个嘛，然后就觉得其实老一代的那种粤语歌加上新生代粤语歌都非常非常好听，然后他们的歌词也写得非常好。然后从哥哥开始我就知道了林夕，因为林夕跟哥哥的关系非常好嘛，然后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是林夕黄伟文不是开那个 concert YY， 开完之后就有人问林夕说你要不要也开一场，你的歌比黄伟文可多了嘛，然后林夕就说，他说那不行，那有两个东西是无法实现的，第一是哥哥不在了，第二是现在王菲也不会唱粤语了。然后他也说哥哥这个人是仅此一家绝无分店嘛，就是因为他，然后我知道了更多的写词人，包括是黄伟文，包括说林夕，包括那个周耀辉这种嘛，然后还有像林若宁也是那种嘛，就是非常童真非常童话感的那种歌词嘛，就觉得从歌词一直到人我都是非常非常喜欢。然后就是因为这些原因，然后就开始自己去听粤语，去讲粤语，就包括之后跟那个柯柯在那个就香港我们刚刚读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是能听懂一些粤语的，就感觉就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完全没有接触过讲这个语种的人，但是感觉非常熟悉，就是听他们讲话就仿佛好像已经跟我讲过十几年了，然后每个人都在向我倾听他们的话那种感觉。就是然后我是从零八年开始喜欢粤语歌，喜欢这个真的就十二年了，就是当时去就是去香港的时候真的觉得是圆了一个梦，包括说那些文化，包括说在街角就是偶然走过一个那种大普须那个街市的时候，会听到哎，居然有侧田的命硬，觉得哇，就是整个人都激动的要死，
喜欢这首歌。
对啊对啊，就是觉得哎，这些原来只是存在在我耳朵里的那种小众的音乐，就是大部分人都没有听过的一首歌，居然可以在大街小巷上面去播，然后可能路上的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这首歌，就是非常感动吧，就开始就越来越喜欢粤语歌。然后之后我就不讲心路历程了，反正后来我们都离开了香港嘛。但我觉得这份热爱还是一直在的，就是永无退减的一种热度。好，大概这样的。
刚才莉莉亚说在香港的街角能听到粤语歌，然后会有一种 connected， 就是好像之前听到的和你目前眼前看到的和你身边所处的环境都连接在一起的感觉。我也是有，当时是刚到香港的时候在逛一个好像是逛日本城吧，然后就听到他们放的有一首歌，放的好像是杨千嬅的某一首吧，当时我就特别开心。
哎，真的有一种就是耳机里的歌突然放到了大的一个大的舞台去播，那种就是心里有一种带自己的儿子成器的那种感觉。
这个比喻很棒。那黎江，你是一开始是怎么接触和喜欢上港乐的呢？
哎，我昨天想了好久才想起来，因为我真的已经忘了。然后后来我翻了自己的微博，然后大概理出一个脉络，就是可能也是在大学之后了，我就要晚一点，可能就是一二年一三年左右，好像似乎契机是那个，就是我当时喜欢一个游戏嘛，就是那个国产的一个游戏，然后我就去搜它相关的简介的视频，然后就是好像当时音可能是那个群下之城那首歌，然后做那个视频的 BGM， 然后就哦好好听哦，然后我就对 就开始去搜，然后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听歌的历程就像一直都是考古，也不能叫考古，就是每次都会去挖一下，就是有一个什么契机，我就会去挖那个相关的一些歌，然后这样一次一次的挖出来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当时也是就接着那个二次元的那个事情，然后我可能当时就蒙上了一对 CP 二次元的，然后我就觉得为了启发我的脑洞，然后我就去听了很多歌。当时可能比如说当时就听的达明和黄晓明的比较多。
大部分入门应该不会是达明，但我觉得你这个好妙，就一开始从达明开始。
对，因为那个二次元视频，因为他们那些剪辑的人他放出来的歌就是，对吧，就你懂，好像当时是风月宝剑还是哪首我忘了，就是那个视频里面用的、哦、对，所以也感谢那个视频的那个大大。然后我就比如说那一段我就挖了一些，然后后来不是出国读书嘛，然后因为网易云又听不了，然后就只能在 YouTube 上面那个搜，然后好像那一段时间又挖了好一些歌。回来之后呢，就前可能也就去年什么时候吧，突然因为一个也是一个二次元的东西，那个动画的 OP 就是特别昭和风格的那种 OP 嘛，然后我就去搜这个昭和时期的就日本的那些歌，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很多早期的一些港乐很多的是翻唱过来的嘛，然后我就顺藤摸瓜又找到了很多年代要久远一些的歌，包括就是以前就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听一些我以前觉得是我爹妈才会听的，包括张学友啊，就是这些就是都就是挖出来很多很。然后最近一次挖就是因为咱们要录这个嘛，不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大纲里面有一个是问说最喜欢的 live， 然后因为我就很少，其实很少看过 live 什么的，所以我就去搜，然后当然就是从哥哥的开始看，然后我就然后又挖了好多，然后就对，所以就是这么一路挖过来的，大概是这样子。
我发现就我们三个人其实接触和了解港乐的路径其实还有些不太一样，我和 Lydia 是更像一点，然后李佳勇觉得你这个另辟蹊径还挺有意思的。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们三个其实都不是粤语母语，觉得对你们来说刚刚开始听的时候你们不太能听懂这个语言，会对你们喜欢这些歌或者说了解这些歌会产生一些障碍吗？
其实我一开始是完全听不懂，要对着歌词一个一个字去看的，然后包括说一开始哥哥的歌像什么风继续吹，其实我完全我不懂意思，但是我可以跟着唱下来，然后后面去对照歌词才知道哦原来我唱的是这个意思，然后就觉得有一些发音后面讲的完全不对的，但是就是囫囵吞枣的跟着唱下来。然后到现在其实我听粤语歌都是，虽然我能够听懂粤语，但是有时候粤语歌因为它本个音整个音调不同嘛，还是会有一点听歌是有障碍的，我还是要对照歌词哦，我看一遍基本上知道它的意思之后我再去听这首歌才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就是我觉得整个语言对整个听歌的体验还是有一点障碍，包括说我去安利给其他的朋友啊或者小伙伴之类的，他们都说哎我听不懂，我还要跟着歌词去看，对他们才会就是安利的那个障碍比较大，就是他们会觉得这个语言的原因，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啦，就是当你知道看一遍这个歌词你大概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之后，你再去听这首歌就整个人都感觉不同，而且粤语它有一个独特的发音嘛，就是完全你在普通话里面觉得有点俗的一句话可能是我爱你之类的，是我喜欢你这样这种词语，但是放到粤语里面就另有一番风味，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觉得原来俗的东西变得不俗了。然后还有一些非常书面化的一些语言，它其实在粤语里面是合理的。风继续吹里面有一段歌词是要将忧患苦痛洗去，柔情蜜意我愿寄去，就像寄去这种词就是完全在普通话里面就太文绉绉嘛，但是如果在粤语里面就完全合理。然后包括说八九十年代那些歌其实都是比较书面语的，我觉得应该是林夕跟黄伟文是颠覆了这种书面语变成口语化的这种，什么类似于黄伟文就更加颠覆了，他有一些什么你没有好结果啊或者这种歌就是完全是口语化的那种那种控诉的那种话，然后像林夕还是有一点书面化，他是诗意的那种语言嘛，所以觉得就是粤语为什么他会非常吸引我作为一个非母语者，首先是它本身就是带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这种第二语言的这种意境在的，就会让你跳脱出自己原有的语言体系去感受另一个文化，然后另一个这个语境下的一些事情，然后你会联想到比如说八九十年代那种很疯狂很黄金的时代，以及说你什么二十一世纪千禧年之后这种粤语逐渐就是走向没落啊，或者怎么样，这种整个心态会非常的，怎么说，就会觉得这个语系它本来就承载着很大的一个文化背景，然后你就会带入自己的情感去听。但是如果你是用普通话，你本身就是用这个语言，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什么都感觉有点俗，就是要成为要再提一层。就比如像有一些古风歌，我觉得语言是非常好的，或者是有一些台湾的那种像是杨乃文啊，像那种的那种歌词还可以的，但是你会觉得就是还是偏俗。我觉得这个是自己的一个日常的语言体系的原因，所以就是作为非粤语母语者反而会觉得粤语有一些词是不俗的。之前我认识一些珠海广东的同学啊，他们觉得哎呀，这个歌就烂大街，这个歌太口语化口水歌了。但是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局外人或者行外人来看这个歌词，会觉得哎，这个歌词还挺好玩的，它有点意思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两个语系之间的互相的张望吧。就比如像有些人中国人是喜欢英文歌的，然后外国人可能喜欢日文歌，这是一个不同文化体系的一互相的张望的过程。然后慢慢的你融入进去，发现这个门道越来越多的话，就越来越会喜欢。这是个感觉有沉没成本在里面，就是你已经花了心思去理解这个歌词以及歌的背景了，那你肯定会越来越喜欢，你会觉得自己投入的越多，这个东西你会越来越热爱，是这样的。
我觉得张望这个词很棒哎，真的是一种你看我然后他看我们都是不同的感受的那种，
有一种旅游的感觉。比如像你去我樱花三月下扬州，我去扬州玩的时候会觉得哇扬州好美，怎么都觉得好美，但是可能扬州本地的居民会觉得我都住了可能也四季我都住过了，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我觉得就是旅游的心态吧，我们去一个粤语的场子其实就是去那个地方，我们去旅游，我们去感受它的文化，但是我们不是常待在那个地方的，所以会越来越会有一种就是吸引感，以及说惊喜感，会有不间断的一个惊喜感。
那黎酱，那对你来说听不懂粤语会对你有障碍吗？
也没有，就刚刚莉莉亚提到的古风歌，就是在我更年轻的，就是比如说上大学以前初中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听古风歌，因为你知道古风歌也就是你直接听，有的时候听不清楚他在唱什么，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已经养成了看歌词的良好习惯，所以就不影响，反正就是我本来就喜欢看着歌词听歌的，所以就根本不影响。然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话跟刚刚提到的有点像，就是说他作为，因为我跟别人提起，然后有人提起过这种叫做什么母语羞耻，就是你总觉得自己的这个母语其实很白很俗，
对，
然后但反而换一种语言可能会好一点。但我又想说，那比如说像英文作为我可能另外一个稍微听得懂一点的语言，那我感觉跟粤语他们虽然都是，对吧，我都不是母语，但是好像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粤语的话，一个是它就它这个语言本身的特性来说，就是它就像刚刚也提到，这音调很多，然后它的有点奇怪，但是就这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还蛮好，就是它还不光是陌生，它就是有一种奇怪，但是呢它又能戳到你的那种对，
是不是那有点像异域风情，但是你又是可以就是那种 relatable 的异域风情，
有可能。但我觉得可能主要还是就是作词人的这个功劳在那里，如果他们也是完全用他们的日常语言的歌，我可能就不行，就他也是要提炼过一下，稍微那个一下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其实他跟我的这个吸引力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的这种强度，就是他是很有强度的，不管是说他的曲子还是他的词，都是就是有一种力量在那里的，就是不像好不好意思要抨击一下我们的这个国语的这个，就是很平很就是空，然后就对就没有力量感。然后比如说我们小学或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其实是台湾的一些流行歌嘛，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台湾流行歌包括现在听来我觉得尤其千禧年初的那些还是挺有力量感的，但它的力量感我觉得跟粤语的力量感不一样，是因为它是通过一些风格化的一些东西去塑造的。就比如说当时我还蛮喜欢那个飞儿乐队的，就是它每一张专辑其实 包括其实像蔡依林或者周杰伦，就是他们的风格感很强，就比如这一张我是去不同的地方采风，然后那我可以融入那个地方的音乐元素，包括歌词或者故事，它就是这种通过这种风格化的这种东西来去呈现那种力量感。但是我觉得粤语它还蛮少有这种通过风格化，而是它这个它是好像比较走心，就是挖掘这个人本身的内心和行为的这些东西，那这个其实是可以对很多人都产生共鸣。
刚才黎酱说到风格化，我突然就想到了菲儿的月牙湾，其实那个就是一个风格化比较明显的。
对对对对，
港乐的话其实他们很多都是跟香港人他们本地的生活有很多关系，我们后面也会讨论到就是关于他们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啊，还有就是对性少数群体的身份政治认同这些相关的。
我就在最后查一句，港乐听下来的话，它的这种代际的这种差异还是蛮大的，中间我个人觉得还是作词人的，就是就像林夕或黄伟文这一代作词人的出现，真的某种意义上就是换了一个天地的那种感觉。因为我不是之前去考古嘛，就昭和啊那些歌，就八十年九十年代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港乐跟现在的就还是很不一样。那个时候比如说他的音乐是附庸于香港的武侠电影的，然后他有很多的这种侠骨柔情的这种主题，比如说黄沾啊，就那种在曲子上面，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昭和的这种影响也很强，然后包括那些劲歌热舞什么，那个是旧时代的这样一些风格。但是好像更打动我们的，或者说我们今天更重点想讨论，其实是新时代的这样一些东西。
我们既然已经提到作词人了，在香港这么多词作人中，你们两位相对来说会比较喜欢谁的，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喜欢哪几位？
我喜欢林夕。其实我在林夕跟黄伟文之间，我是先认识林夕的，就是因为他跟哥哥写了很多很多歌嘛，就是其实在早期的哥哥的歌里很少出现林夕的歌，因为当时还是以林振强然后黄沾然后就是那种老派的那个作词人为主的，然后林夕其实第二代那种作词人。其实为什么林夕他要叫林夕，他讲过原因也是因为林振强嘛，林振强是他的类似师傅那种感觉。像林夕嘛，我第一个其实最开始听到的歌是红，就是哥哥的红，其实歌词没有很多，但是每一句话都非常非常魅惑。像那个哥哥的有做过偷情，然后像那个追其实也是林夕写的嘛，然后像我也是，就感觉后期每一首哥哥就是非常奠定他在我心里的地位的那首歌都是林夕写的，所以觉得哇真的就是太好了他的歌，然后可以把每一个人的就是最最深层的一些感情都调动起来嘛，包括像追，就是其实是告诉大家我有很多东西，生活必需品我都有了，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你，就是说让我就是特别是哥哥来唱这首歌啊，就是说我有所有的那种荣华富贵，我有所有的名誉了，但是我其实想要我成一个平凡人，平凡中有你就不平凡，这种感觉就是追逐的东西其实都是我就是过眼云烟嘛，但是最重要的那个人要找到，我觉得这个是很打动我的一个点。然后在哥哥在应该当时还没有复出但是打算要复出的复出歌坛的时候在唱这首歌，觉得非常可以帮哥哥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很开心的。然后第二就是我嘛，我其实他是一个有我喜欢粤语版的我，就粤语版的我也是林夕写的，然后他其实里面有一句话叫做站在我屋顶快乐做人，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画面感，就是一个人站在自己的屋顶上，然后就是对着世界说何谓勇敢，这个是粤语的歌词，我觉得会比国语版的歌词更加深，就是晦涩一点，因为它里面有什么石头大那么多，我宁愿做我那个我，就是石头，然后里面还有什么葡萄园里想起水仙子的赞歌，其实它都是以圣经啊包括说基督教这个作为一个背景的，然后整个歌词非常有深意，感觉就像一个艺术作品慢慢的给你揭开画面，就是说哎，现在在一个葡萄园里，这个人他是可能耶稣之子或者怎么样，他在寻找自己，然后我就是我 I am what I am， 觉得整个画面感非常好。然后哥哥他那个 MV 拍的时候也是在一个那种荒野沙漠里去拍的，然后他就一直在行走那种感觉。林夕就是帮哥哥完成了很多他自己想表达的一些心愿然后我觉得这是最顶配的歌词，虽然林夕写过很多垃圾的歌词了，他之前有写过一首啦啦啦啦啦 给古巨基，好像是全程就啦啦啦啦有几百个啦，然后就是写了歌词就那么十几个字这样的，都拿到了稿费，厉害了。不说垃圾了吧，我就觉得就他其实在我心里有一个人设，就是佛系少女，因为他自从就是哥哥走了之后，他其实开始信佛嘛，然后他之后所有的那个歌里面都或深或浅的去植入佛的理念在里面，包括像黑泽明啊，像那个其实关淑怡很多歌他也有写嘛，就是像寂静头，然后还有像陈奕迅的有些歌其实他也植入了，就不来也不去，就这种其实也是非常有佛理的嘛。然后像那个像许志安好像有一首歌叫新天地嘛，也是他写的，就是我觉得是很多歌里面都植入了佛的概念，这个是跟他前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他前期是说应该是跟黄耀明在分手阶段吧，就是他在2003年之前他都非常非常灰，他说自己就是粤语里面灰其实就是说非常丧的意思，然后他就说我的歌词非常灰，然后让所有唱我的歌的人都带着这种情绪去唱，比如像那个明年今日，明年今日好像是2002年还是2001年的时候，他应该是分手阶段，里面的歌词叫做如果这吊灯倾泻下来，就是好像自杀的感觉嘛，就是说吊灯吊在我身上我也不会觉得痛啊，这种感觉。就是他前期是这样的，我倒是不喜欢他这个阶段的歌，就觉得为了去灰而灰的一种情绪太卑微了。后期我觉得就是从2003年开始他就开始写一些类似于爱得太迟啊，会有一种更洒脱的感觉，就是我好涅槃先生，我现在就是佛的化身那种感觉，我要教导世人你们要向上去走，那这个向上呢不是说一味去而会打气啊，是说告诉你这个世界其实很不好，但是你应该去包容它，你要去接受它，然后你要跟它共处，就是我觉得这种心态是我觉得他会比黄友文更平和，黄友文其实他是很激进嘛，他可能就是我抨击谁，然后我就是不接受谁，我要去打破什么东西，但林夕不是，林夕我觉得他是一个共处的那种阶段，然后我觉得这样会更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所以我会更喜欢林夕后期的一些歌词。然后少女为什么叫她少女，因为她之前写过一首歌叫心跳回忆，我的妈耶，歌词的故事是想说一个男生他在半夜2点的时候收到他女神给他打电话，说哎，你可不可以煮一碗冷面给我吃，因为他那个女神在经过他家楼下的时候发现他家的灯没有关，所以就打电话给他说要不要一起吃冷面，然后他们从此后就在一起了嘛，女神嘛，就是后面还是跟他分手了，所以那个男生呢他永远都有个心跳回忆，叫做每晚到2点我就会想念这个女神，所以他每次到2点他都不会关灯，他觉得这个人还会打电话给他，就会有个心跳的回忆，就是那一通电话就是他永远的一个心跳回忆嘛。林夕作为一个大叔他就把这种少女的情怀写得非常好，就他可以把自己带入到一个人的角色中，然后无论是少女或者少男他都有这种情况，比如说他给 Twins 写的那些歌嘛，女校男生李红红啊那种，就是非常非常少女，我后来一看居然林夕写的，我吓到了，就是感觉他其实是有一颗少女心，他不是一个非常老成的人，其实他是一个佛系少女，就是他其实心态还是非常年轻，但是他已经跟世界和解了，然后他很多歌都是告诉大家你要向上去走，但是你应该接受自己，就这种感觉。然后反正我觉得他的黑泽明是很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吧，就是他自己的心态，就是你不要自杀，因为你还有很多东西要做，你的妈妈，你的什么原生家庭也好，你的朋友也好，都希望你更好。我就觉得这个黑泽明不是当时还说救过好多抑郁症患者吗？因为听了这首歌所以我不自杀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写词人最大的一个成就吧，就是你去改变了一些人，你甚至挽救了一些人的生命，这应该最大的一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就没某种程度来说应该是林夕我会更喜欢，虽然我黄伟文我也喜欢了，黄伟文之类的交给你们来讲。
既然说到黄伟文，那我就接着说一下，因为我个人可能会更喜欢黄伟文，他其实也挺少女的，但他是那种比较敢说像小辣椒一样的少女。
对，我觉得她是嘴硬的烈女，我给她的定位是。
说到黑泽明嘛，然后我就想到了黄伟文看似 YY 上在唱命硬之前他说在这个世界真正做到和而不同之前我们还有很多的歌要写，还有很多的路要走，他就是会把那种社会责任，虽然他也会有暗喻，但是其实是明面摆在那个台面上的，因为命硬你看那个字里行间就很快就能参透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我就觉得真的是他可能和林夕是一个比较收着，然后一个比较外放。
我始终觉得林夕吧我也喜欢，但是呢他就是还是有一分挥之不去的幽怨， 就算就是刚刚莉迪亚说到他可能后期稍微宗教这个角度去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但我仍旧感受到了一种幽怨的感觉。虽然幽怨不是不好，但是就是可能我大部分时候我自己已经特别幽怨了，所以我就想听点开一点的那种
歌。
对对，对，爽歌。黄伟文还有一点就是他比较古怪，我觉得他比较怪里怪气的，就是
这个怪怎么解。
哎，糟了，这个问题没有进行过深入的思考。
比如我知道就是黄伟文其实帮陈奕迅写过变态三部曲、男人三部曲，然后还有那个变态三部曲就是讲人兽恋，什么偷窥，然后人鬼恋，就我觉得、
就是、哦，对，还有 SM。
对对对对 ，SM 有那个，他还写过那个偷情的嘛，那个那无人之境，
就很怪，对吧？就是大家应该有 get 到，就是那种不常规、非主流，然后我就是一个比较，我就有点怪咖、怪咖的那种感觉，对，怪咖的怪，就我就一个比较喜欢怪的东西的人，就也是某种强度吧，某种意义上的强度，就是我就是一个喜欢很有强度的东西的人，所以他很有强度，所以很喜欢。
因为黄伟文他自己是一个跟时尚非常相关的人，他穿的其实也蛮出位，然后那个 Cancel YY 上就大家的衣服就看起来很正常、
嗯、
但其实可能也是各有各的怪。我记得他当时放了一个自己的头在舞台的正中央，当时因为当时好像是陈奕迅腿不好嘛，然后陈奕迅说那你把你头砍下给我当椅子坐，然后我就来唱，结果他就真的做一个自己的头在那个舞台的中央、
哦、
也就只有他做得出来。
沿着你设计那些曲线，原地转又转，堕进风眼乐园，世上慢慢向心共存，陪我为你沉淀。逾越了理性，超过自然，瞒住了上帝，让你到身边。
应该是黄伟文吧，他有个爵四部曲嘛，然后。那个第四个就是漩涡，我的妈，那首歌就是一个大型的就是黄暴现场。
那既然就聊到了漩涡呢，我们来聊一下港剧中聊情或者是情欲这些作品中让你们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些，或者说比较喜欢的有哪些。
哎，其实我喜欢的是刚刚有提过的红、啊、我觉得红是一个关于情欲的歌，虽然他是有一点像一个男人或者一个雌雄不分的人，然后他就是颠倒众生那种感觉，但我觉得他里面是有隐藏的一些情欲在里面，然后他整个编曲也是非常非常欲的，我觉得。
而且他的那个九七的那个演唱会上的那个 Oh my god，
哇，
哥哥是穿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
他在里面演的是一个那种非常痴怨的一个那种，哎，怎么说呢，就是小受了，我感觉小受，但是呢他是非常非常傲娇，然后就是嘿，你永远得不到我，就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红真的写太好了，因为我抄了一下他歌词，他写的是心花正乱坠，猛火里睡，然后什么若染上了未尝便醉，那份热度从来未退，你是最绝色的伤口，或许真的就是最绝色的伤口。然后就是红嘛，整个就是一团火里面的，就是那种感觉。这首歌是非常非常高级的欲的感觉，就是它完全不会让你觉得哎，怎么那么下作之类的，我觉得是完全没有的。这个也是林夕写的，嗯，然后呢就会觉得林夕他每次写欲呢，我就觉得没那么露骨，但他有很多很多隐喻。我觉得像林夕为主的这一票的写情欲的，包括黄伟文，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他们不可能真的明目张胆去写嘛，就是还是我觉得是四个词来形容，就是隐晦，这是当然了，就是你不可能明着去写，但是我觉得它隐晦是非常非常美感的隐晦，也就是美感乘以隐晦。然后第二个就是负罪感，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他们写的欲里面总是一种不是正当光，就像那种偷情，或者是他是一个 SM， 或者是他是一个BL， 就是他是同性之间，或者是他就是两个人是见不得光。那种像吴哥窟那种花样年华那种两个人都是在出轨啊或者怎么样，就是无法证实的一种关系，这种我觉得是有负罪感，然后是掉入漩涡的。我不是说漩涡这首歌，但是我觉得他每一个起情欲的歌词都是有一种漩涡感，就会觉得 无限的被卷进去，然后你带着这种负罪感的听这首歌，但是你会享受，就是像我觉得不贴切的比喻，有点像房思琪的那个，那是一种非常负罪的阅读，然后负罪的听感，就是你会觉得哦，为什么我在窥探别人的生活，但这个生活是如此的美感， 真实的美感，以及它是你会觉得这种东西不应该发生，但是它发生了，但是它是美的，是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是比所有的那种国语歌也好，英文歌，我觉得英文歌里面很多都是讲情欲的嘛，但我觉得那种是完全没有所谓的美感的，它是
太外露，
对，太露骨了，可能就直接把 sex 这个字就是直接就写在那边，是什么什么 all night
什么，
对对对，什么什么那种，就是 F 开头那种都写进去嘛。就我觉得那种是完全太符，可能是西方人他们就是会这样子，但是我觉得东方人就作为亚洲这种文化的话，我觉得粤语歌是非常好的中和掉这种又有美感，然后又有一种就是欲的感觉嘛，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适合中国人，适合整个包括日本那边，他们其实也会接受这种表达，就是我觉得是亚洲整体对于情欲的一种态度，就是它其实是很美的，但是我不会去明着说，我不会去太直接去攻击或者表达，但是我希望我可以通过歌词，通过一些隐晦的隐喻去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它其实是很美很高尚的。
嗯，那黎酱你呢？
就像刚刚莉莉亚提到，它是非常规的一些情，如果说把情欲分开，它这种情就是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 relationship， 它是非常规的，但是它这个欲好像又是很正常的，对，而且它的欲是带有身体的，就是当然欲肯定是带有身体的，但是它的欲真的有很强的身体的在场，对，比如说春光乍泄，那里面它就直接就是，你以目光感受，对吧，就直接就上手了，你的身体是它是一直在场的，但是所谓这个非常规的这个情呢，就是我觉得怎么说呢，这也是我觉得港乐很好的一点，你这个东西是存在的，那你就是可以讲，那你可以唱的，我们这里是不能唱的，就比如说像无歌哭或者告白这种出轨也好啊，那种就是什么婚外恋也好啊，然后就这种还是属于就是至少是一对一的嘛，那像比如说群夏之城，或者说像梅姐早期的那些，比如说像坏女孩啊什么的，就是那种我晚上就要出去浪啊，然后就这种，就是他是甚至还不是一对一的，他是一对多的，就是这种我就是榴莲花丛，然后或者草丛，还有就是甚至就是像这种像酷爱，或者就虽然他土了一点嘛，但是他至少也是就是那种情和欲之间还是断裂的，就是好像只有欲没有情，然后当然就再加上可能后面也会提到一些，就是他有这些 LGBTQ 的这些东西在里面，他就更显隐晦，然后我觉得他的这个这种情欲它其实很多面向它都能够去谈论，我觉得这点本身我已经很羡慕了，所以它会有共鸣，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些东西，但你在很多时候你没有地方可以去共鸣，然后你这里刚好有一首这样子的东西，那你当然会有很多的，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一首，应该是我的 number one song 歌，是黄晓明的《我这么容易爱人》，它里面就有唱到说讨你欢心你刚靠近，唇边刚好需要这微温，说这种话就大家心里想想就好，就敢唱出来的，而且唱出来不让人那么违和的可能就只有他，然后 Concert YY 里面他把这第一段唱成了抱着我别带着仁慈和恻隐，但是原话说是背叛我，但我觉得他把抱着我唱出来，就把这三个字唱出来就是歪打正着，然后又很顺理成章，就他唱出来毫不违和，但换个别人我不知道行不行，表白一下明哥。
对，其实我觉得黄耀明所有的歌都很欲，
是的是的，
对，因为他很喜欢拖长，他每一个音节都非常长，叫做 lay back 吧，那种感觉，
拥抱着我形成漩涡，扭曲那万有引力到海翻波，
直到这世界彻底搅拌，清清楚楚只得我，
直到这世界彻底瘫痪，
剩下自己在游玩，来拥抱着我。
我自己注意到就是港乐中学有很多就讲那种求而不得的感情啊，比方说什么如何掉眼泪，还有就是其实约定也是一点有一点那种求而不得的感觉，当然这个例子太多太多，没有一个个都写出来，像这样的粤语歌其实在中国大陆就是说非粤语母语者听众是非常受欢迎的，特别是陈奕迅那些，
是的，
富士山下之类的，那你们觉得是因为他们都描述了这种求而不得的普遍现象，所以才会得到那么多人的共鸣吗？
我觉得是，就是以一首歌来说的话，就是悲剧人物，就是张敬轩的，然后它里面那个歌词叫做凡是歌里有悲哀这个字你才愿唱，然后还有兼具平凡对象习惯活在遐想，很多人他们是追求一种悲剧感的， 他可能他的生活就是平凡到就是一句话就说完了，或者是每天就是就三点一线，像我们现在就是社畜的生活。就是很多人他是很向往说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或者是有一段就是自己付出了终身然后记入史册的，记入春秋这个史册的一种感情。但是很多人是遇不到的，或者是他后面就变成妥协一生啊，或者敷衍的过一些感情嘛。我觉得就是很多人是追求这种悲剧，追求悲哀，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活得更加的怎么说有戏剧感，然后以及说自己活得没那么平凡。我觉得是大家拒绝平凡的一种方式，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爱而不得的歌，或者是说那种悲伤的歌 会非常的流行嘛。然后而且刚举到那个富士山下，其实我想说这首歌其实它完全都不是一首什么悲伤啊或者是说求而不得的歌。我觉得富士山下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渣的一首歌，它是以一个渣男的口吻在规劝这个跟他要跟他要跟他分手的那个女朋友说，我绝不含有这个网往世间绕一周，我就不再存在。就是他其实跟他跟那个要分手的女朋友说，哎，你就离开我吧，反正我现在也不爱你了，反正我也不会给你送花了，然后我又不你除非什么你我这是富士山，那你也不可能拥有我。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渣，我后面听懂了之后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子。很多人还觉得它就是一首苦情歌嘛，但我觉得这首歌是非常反传统的，就是让一个渣男的口吻去唱一首情歌，反而也会感动到人。我觉得是大家就是迷恋这种故事，就是两个人是不对等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个人在追求另外一个人，或者这个人在甩另外一个人。我觉得是大家是在看一个电影的感觉在读这些歌。很多人就是我觉得是有一种为赋新想说愁的这种感觉，就包括像周杰伦所有的歌其实都是那种苦情歌嘛，就是有一部分歌类似于阳光宅男这种歌它就不会特别火，它是非常正向非常开心的歌，但是反而是没有像什么风啊什么安静啊这种歌来的那个。我觉得是戳到了一些人的痛处，然后他们会觉得嘿，我听了这首歌之后我完全变得不平凡，我好像有一个软肋可以去掉掉眼泪。我觉得是每个人就是麻木的神经里越来越麻木的神经里面唯一可以戳到的一个点，所以大家会去迷恋这种悲哀。但我觉得这种悲哀其实是不好的，就是我之前有一段时间也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爱而不得了，就是最痛苦的一段时间，我听了好多好多这种歌，然后听了类似于春秋这种调性的歌吧，就是什么我没有被你爱过恨过写入历史这种，就是会觉得哇自己的人生真的太没有意义了，然后越听这首歌越丧，就感觉丧到每天都是那种以泪洗面的。但后来我会发现这种歌其实像毒品一样，它可以让你瞬间就是神经一下子就冲到极点，会觉得啊我就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然后我就是要发泄会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种歌它是无法缓解你的痛苦的，反而我觉得搜神记之前给哥哥就是推荐那个搜神记嘛，搜神记他讲的是说一个人他之前是为了另外一个人而生的那种感觉，他就是他的神，但是当这个人当这个自己的神慢慢走下神坛之后，他发现我可以是自己的神，我才是这个搜神记的主角。像落花流水也是嘛，就是类似于说各自有一段精彩的历程就够了，我们互相不耽误。我觉得落花流水，然后像搜神记，然后还有像我之前最喜欢三首歌，一个是那个再见悲哀是林忆莲的，就再见悲哀我不再为什么过去流泪，然后还有像九龙公园游泳池，就是我要努力的游出去这个游泳池以后我都不会再悲伤，然后还有像那个给自己的情书，就是这种王菲那首歌嘛，就会觉得你首先爱人之前你要学会爱自己，然后不要再沉浸在这种悲伤的情绪里面，让自己就是其实悲伤是一种麻木的神经，然后再经过一次痛苦之后再次麻木，我觉得是无法真的变成一个跳跃的神经的。然后其次就是这种悲伤这种东西会让人停滞，就是你不会去想要去改变，你只会觉得哈，我就是很痛苦，就是爱而不得，我就是那个世界上最惨的人，然后你就会继续沉沦在这种情绪里面嘛。我觉得就是其实我更看好的不是这种求而不得的歌，我更看好的是那些为你剖析好了 嗯，比如像《爱得太迟》这种，告诉你说你就是应该行动了，你现在爱得太迟了，你再不努力，你再不去珍视自己，再不去往前走一步，你就会失去更多。嗯，我相对来说，我会觉得在一个阶段里面，你去喜欢那种爱而不得歌是可以的，可能持续一天或两天这样可以。但是我觉得持续整个人生的歌，应该是那一些帮你去剖析人生的道理，让你去珍视自己的这些歌才是最重要的。嗯，大概这样的。
刚才想到了《垃圾四部曲》，其实每一首
歌都是、哦、对垃圾，
就低到尘埃。
对呀，我觉得听这些歌就是一种自虐的感觉，但是很多人喜欢自虐。
我其实虽然会听，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什么垃圾啊、绝啊这些，就是因为听了我其实还是会觉得有一些沉重。虽然我自己还就情感过于丰沛，但是听那个我会觉得有点受不了。
我觉得听一首歌的时候，尤其在网易云音乐上面听一首歌的时候，千万不要打开评论。
对，
就是里面有非常可怕的东西。你怎么走了多少多少天啊 ？Who cares？ 其实我听很多歌，我没有什么代入感，就是我也没那么多的情感经历去代入这么多丰富的样态哈。我觉得我的这种共鸣或者喜欢，很多时候不是来自于我亲身经历过这些，而是就是我觉得他描绘的东西很真实，让你能够就算你没有经历过，你也能够体验另外一种感觉的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因为亲身经历而共鸣，还有多少人说像我这种单纯就是说听你这个东西我反而能多经历一种感情或者怎么样的这种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比例在多大，所以我也不会有特别多的，就是说我就会稍微该怎么说呢，我都还挺喜欢的。虽然就是像那有一些特别惨的，我就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四部曲，我就 get 不到它的点，所以也会不喜欢，就但是就是我会没有那么多的倾向性，就什么都行。
刚才李酱说可能没有自身经历，我但是听这些歌会有代入感，我之前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我想或许这也是一种可能，因为我刚才迅速过了一下我对那些歌的喜好，因为有些确实是我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好像就觉得能感受得到。港乐也算是给我们打开了一种就是能接触到不同的情感经历的窗口，或者是那些你可能以你的性格可能这辈子不会去展现出来的一种情感，但在歌里你可以感受得到。
是不是有点像看电影的感觉，就是看别人的故事发生，但是也会被感动这种。
对对对，有一点
对、
就是、
对、
所以就是像刚刚之前不是说到情欲那一块，也就是也提到，就是它有很多样化的面向，就是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好的。
再见悲哀因我不再计较任何结果，什么都可以坦荡，你在乎谁是错。
以上就是第三集上篇的全部内容，在下篇里我们会聊到港乐除了爱情之外的其他主题，还会为大家推荐我们各自喜欢的歌。如果你也喜欢香港流行乐，欢迎留下你的想法与你喜欢的歌，也记得收听我们的下半篇哦。